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爱的第十讲。那上一次我讲的是爱是恒久忍耐。我还记得王龙德长老啊，他念的时候觉得不够快齁，他觉得说怎么这么短齁，然后他要念好几遍齁。那今天的诗会好一点，多一点点，就是那个尾巴让他念的齁。爱是恒久忍耐，但是还不够，恒久忍耐不够，又有恩慈。那这个是一句话里面其实讲两件事。所以我上一次我只有讲忍耐，那这一次呢我们要讲恩慈齁。那英文来看 long suffering and loving kindness 齁，都是 L 开始的齁。那我要讲的，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这个，这个是什么？什么是恩慈？它跟忍耐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保罗要把这两个摆在讲爱的最前面呢？我们能够学到什么？这张图就是一个很强壮的手让一个很弱小的手拉住的一个图像。你记得有一个童话故事吗？就是有一天风跟太阳他们就无聊在比赛，说谁的力量比较大。那刚好不幸呢，有一个人出去郊游齁，他有一个红色的斗篷，他很高兴的。那他们就决定说谁有办法把这个斗篷从这个人的身上把它拉下来，那个人力量比较大。那风就开始说我先来。他就拼命的吹，拼命的吹，把树叶吹掉了，把树枝吹断了，什么都吹得要走的，斗篷也快要被他吹走了。可是那个人呢，就冷得要死，然后就把斗篷拉得更紧，人快要被吹走了，可是斗篷就是吹不下来。那没办法，太阳说：“那换我来，好吧？”好吧，那他就开始用太阳的温暖，一直晒他，一直晒他。哇，他热得受不了了，他就把鞋子脱下来吊在那边，还是受不了了。后来呢，好不容易找到一棵树呢。他就在树底下自己把斗篷脱下来啊，在那边休息一下。太阳就笑着跟风说，其实要影响一个人用温暖是比用力量更有效的。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童话故事，恩慈比暴力有影响力。这个是我们用这样开讲，恩慈的意思就是给他温暖，让他自己愿意来做改变，而不是你强迫他做改变。这个跟改变有关系的。我们上次讲的爱是恒久忍耐，当对方做不对或是伤害你的时候，你是马上发脾气，还是你可以让对方一个时空来做改变？好，那为什么忍耐需要恩慈呢？为什么从忍耐不够还要到恩慈？为什么 forbearance 不够要到 loving kindness？ 记得吗？这只狗很忍耐，记得上一次我讲到的时候，当这只猫在它旁边这样啊的时候，哇，它把眼睛闭起来，耳朵弄起来，但就是忍着不发脾气，不然发起狗脾气，这个不得了。那这个叫做约束自我。约束自我是不要把关系搞坏。可是这只狗就更好啦。它不止约束自我，它就干脆就用舌头去舔那一只欺负它的小猫。这个叫做关心对方。那你知道不同吗？从约束自我到关心对方，这是从忍耐到恩慈，所以恩慈比忍耐有再往前一点点的意思。这是延迟发怒，在那个叫 long suffering， 那就是说一直忍受忍受，不要马上爆发，不要马上报复，这个是忍耐的意思。可是到恩慈的时候是体贴照顾，他进一步去体贴去照顾那个让他受伤、让他痛苦的人，他到底为什么要让我这样子？到底他需要在哪里？那这是更进一步的一个表现。那上一次我也提到这个浪子的爸爸，那么他在那边等他的孩子什么醒悟过来，这个是忍耐，他给对方一个时空。可是呢，当这个小孩子发现这样不对的时候，他决定要回去爸爸家里，是因为爸爸什么，他过去给他的爱让他有这样的动机跟动力来回去。所以这两个是有关系的，给他一个空间跟时间可以完成救赎，这个是忍耐。但是在他的生活，再从圣经里面把这两个字拿出来，两个字不完全一样。我这次准备讲到再进一步研究的时候有时候神学生必须要念希伯来文跟希腊文，就是在很重要的时候你必须要再进一步去看看那个字意思完全一样吗？其实不完全一样齁。那这是旧约里面的翻成恩慈的字，那个叫 hesed。这个 hesed 它的意思是最多的，希伯来文很厉害，它可以一个字里面好多好多意思，换成希腊文呢就有一些意思就翻不过来的，这是把一个翻过来。这个里面有盟誓的意思，就是发誓 covenant 那个盟誓的爱， 有那种坚忍的爱，他们叫 steadfast， 就是坚持下去，这是忍耐的意思。但是呢，其中有一个就是很温柔的、很体贴的，让对方觉得很舒服的那种爱。那希腊文就只有把最后那个意思有翻出来哈。那所以，那这个圣经里面提到的是，你凭慈爱领了你所属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所以是慈爱是要带领，是要带领的。那这个还没有办法让我们很了解，想的最好的是荷西亚。荷西亚是一个先知，神让他去找一个淫妇做太太，然后一直就是不悔改。那荷西亚在体会那种神怎么样忍耐等以色列人，怎么样用爱在挽回那个关系。他用这样的比喻很好，他说：“我用慈绳爱索牵引他们，我带他们好像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把粮食放在他们前面。”那这是恩慈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表达。他这个其实原文叫做人的绳子，就是不是用绑动物的绳子，应该英文叫 human， 就是很有人道的、很爱心的，但是是要有绳子。记得一点，绳子的目的是左错的要把它拉回来，是不是说就放它去啊？就是随便它，那就不叫恩慈哈。恩慈是有意思，要把它导正，要带领，要带回来。可是带回来的那个态度是很温柔的，是很慈善的。他不是把他绑得很紧，他把他放松的，而且呢还给他鼓励的，把粮食放在他前面，就是带领着他好好的让他可以走到正道上来。这个是啊希伯来文讲的那个 hesed， 那个很好的。那到新约的时候，这个字呢就叫做 Christos。 Christos 就没有办法把蒙氏啦、坚忍那个表达出来，可是把那个温柔的部分表达得很好。耶稣基督这个奇怪都跟牛有关系，耶稣基督讲了一个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们中文换成容易，这个翻起来就没有办法传神。那个容易的意思就是恩慈的。My yoke is Christos， 就是我的轭是容易的。这个容易的意思，再仔细去查，就是说轭是轭，可是他知道轭放在牛的肩膀上拉起来会痛，所以做轭的人就想办法把那个轭磨得跟肩膀那个 curves 那个弯的地方很像，而且磨得很光滑，所以拉的时候不会磨破皮的，这样的那个意思，英文叫 sharp， 就是说不会很粗糙，拉了一下就哇破掉了。因为你穿皮鞋吗？新的皮鞋，以前比较老的皮鞋很硬的时候穿很好很漂亮，可是穿没有多久磨破皮了，有没有很痛？现在新的皮鞋我们喜欢就它很软，知道吗？那穿起来就虽然是新的也不会磨破皮，那个不会磨破皮就是恩慈啦，就是不是很粗糙的，是很光滑的，很贴切的。这样子担子还是要扛的，并不是说就把担子拿，你不要扛，那个轭还是要拉的，可是不要让你拉得那么痛，不要让你拉得那么受伤，不让你受伤的。另外一个表达很好的那个叫做 Melo 啊，在圣经说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这个陈的好，那个好就是 Christos， 就是酒齁，放越久越美越干越纯的意思。那个有一个神学家就把它换成 sweet， 甜啊。你知道酒放很久以后，原来那个新的酒那种烈呛的味道就没有了，变得很顺，喝起来很舒服，甘美香醇。这个是我们能够了解什么叫做恩慈，用酒跟这个轭来我们来体会这个它的意思。在圣经当中让我觉得最喜欢的把恩慈表达最好的，就是我们叫田园诗歌里面的波阿斯。知道波阿斯是从哪里出来的吗？圣经哪一本书提到波阿斯？路德记。对，其实路德记很短，你回去有空你就很快就可以把它看过一遍。整个路德记要表达的就是一个观念，恩慈。路德的婆婆对两个媳妇的恩慈，路德对他的婆婆的恩慈，路德对波阿斯的恩慈，你回去仔细看看，还有波阿斯对路德的恩慈。那由于这样，神就挑选这个家庭成为大卫王的祖先，这很特别的，在我们救恩里面是占着一席之地。这个波阿斯的恩慈呢，在圣经里面至少我看到几点我们可以跟他有一点学习的。当他看见一个外国人，这个应该算作外劳，一看就是外国人，而且看起来家里很穷，就是像乞丐一样跟在他的田后面，在那边捡麦穗的时候， 啊、这个外国人是谁？波阿斯就问，人家跟他说，这是一个很不幸的女人，她跟她的婆婆他们全家移民到海外去，可是一下子不晓怎么样的，公公也死了，先生也死了，在那边都活不下去，所以呢，她就跟着婆婆回到故乡来。这样的一个可怜的，颜色都不一样，可能都会被欺负被排挤的人，波阿斯讲的第一句话请他来说，你就跟我的使女在一起，开始解决他的孤单的问题。他可能是完全自己一个躲在旁边，不敢跟人家在一起，那种孤单。波阿斯说，你来，我有很多使女，你就跟他们在一起，让他们有一个，让路德有一个支持的团体。然后他有很多工人啊，他怕工人会欺负这个外国的女孩子，所以就交代他那工人说，那个人你不可以欺负他，不可以吓他，不可以大声对他讲话，可能你讲什么他也听不懂，刚开始的时候。那这个是不可羞辱呵斥他，这个是他对他的工人的吩咐。然后到他们要吃饭的时候，特别把他请过来说，来，太阳很热，你喝一点水，你跟我们一起吃便当。然后还给他醋，就是吃饼呢还沾醋。那这个是真的是照顾到他的需要。他也听到路德怎么样没有再去改嫁，随着这个很年老的婆婆齁，照顾这个婆婆那种，他也给她鼓励，给她称赞。然后婆婆教他说，其实这是我们的亲戚，你要请他帮忙。犹太人有一个习惯，当老公死了没有孩子，就要嫁给最亲的亲戚，好帮他的老公留一个名齁，就是说生的儿子要归他先生。他看这个人那么好，所以就跟他这样讲。所以在他们在丰年祭的时候，到丰收庆丰收的时候，路德就去躲在那个波阿斯的那个晒谷场的那个棉被下面，就跟他讲说，我婆婆告诉我说要有这个需要。结果波阿斯知道说这个不得了，一个年轻女孩子半夜跑到这里来给人家知道，这还得了？他就交代他的人不可以讲话，天还没有亮让他回去，这个事情要照规矩来办，不是这样子就声明组成俗患。他特别的注意到路德可能碰到的困难，然后他也知道其实他不是最近的亲属，有一个比他近的。他也没有说，路德既然喜欢我，好，那么就娶过来好了，我们就帮他的老公留个后代，没有。他说，我还有一个比我更亲的。所以在他处理事的时候，他还考虑到第三者的那个的权利的问题。最后那个人是不要，因为他知道生了孩子归人家的，以后财产都归他们的，那我有什么好处？所以那个人就不要把鞋子脱下来。圣经有一句话叫脱鞋之家，这是从这里出来的，就是说他应该尽的责任他不愿意尽。那波阿斯就把路德娶进门，是真正式的把他娶进来，那他们就成为大卫的祖先。那这个故事里面，刚刚波阿斯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在我看起来都是充满了恩慈，就考虑对方已经受伤了，对方已经很困境了，不要雪上加霜，减轻一点他的重担，照顾一点他的需要，这是恩慈。在新约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子。那第一个让我们看到他的恩慈的是他被请客，这个很好玩齁。税吏马太，他去请他当他的学生，马太有感动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他就请很多客人。当然请的客人都是税吏，在当时的犹太人的心目中，这些税吏就是叛狗贼，这些税吏就是坏蛋，是被看不起的。可是耶稣就让他们请去吃饭，等于是他的那个告别的一个感恩餐会这样子。就在那里的时候就挨骂，法利赛人看见说，你的先生很糟糕，他都不会分辨，怎么跟这种人混在一起。耶稣那时候就回答，耶稣跟那些人坐席的时候，他就回答说，你们知道吗？圣经讲一句话说，神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回去想一想，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所以在医生跟病人关系里面，病人最需要的除了医生的医术以外，就是医德。那个医德就是对病人的一种慈爱，那种关照，那个就是恩慈。耶稣在这里为了要让这一些税吏可以改变他们的生活形态，可以改变他们的价值观念，他就先接受他们，跟他们混在一起，跟他们做朋友，这个就是恩慈。因为这样还会引起人家的批判，啊，愿意被批判没关系，就是接近他们。第二个恩慈就更厉害了， 就是有一个在行淫的时候被抓，现场被抓住的女的被带到耶稣面前，然后就跟耶稣说，这个人是现行犯，摩西规定要石头打死，你说呢？你耶稣只讲到说要爱别人，就是看耶稣，他或是讲说不打死，那他就犯了摩西的律法，他自己要被打死。如果他说打死，那么你本来讲的说人家有困难要帮助人家，你就是自己没有做，所以给耶稣两人，他们是要陷害耶稣，很好玩。耶稣没有回答，耶稣就在地上画字，他们一直的逼他，他就直起身来跟他们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犯这方面的罪的，你们就先用石头打死他。啊，很好玩，讲完了以后耶稣又没有再讲什么，也没有逼他们回答，耶稣又蹲下去又画字。啊，这个好多神学家在猜说耶稣画什么字，你可以很多想象的空间。那我看到很好玩，那个女权运动者齁，他们猜说耶稣只有写几个字，说男的在哪里，那就是说换奸淫应该是两个人嘛，他不是手淫啊，对不对？那既然换奸淫啊，你抓一个这个算什么嘛，这个这算门路嘛，你要抓一双嘛，你两个人啊，男的怎么没有抓来，只抓一个女的来，这个明显的是欺负女生嘛，这个是女权主义。他们马上发现，他们就说耶稣就写三个字，男的在哪里，就是这样。可是我在准备这边讲到的时候，看到一个更好的。你知道当一个人在现行犯被抓到的时候，抓到耶稣面前，应该可以用一句话描述，叫做衣衫不整，衣服来不及穿就被逮来的。很多男人就瞪着他看，这个时候耶稣蹲下来，他什么字都没有写，他只是蹲下来在地上画着，很多人就来看他在写什么，所以就让那个女的有一点时间把她的衣服拉好。哎呀，当我看到这样解释的时候，我心里面很受感动。就在那样的情况下，他也给这个女的一点恩慈，他的自尊心，你知道吗？在那种很困难的情况下，耶稣只是要把大家的注意力从这个女的身上暂时移开。他用两个话，一个方法是问他们说，有关性的罪你们都没有犯吗？这是让他们把注意力反省到自己身上。另外一个，他用画画这个事情，让大家，你在写什么？啊，大家暂时的把注意力挪开以后，让这个女的有一点把自己弄好一点，有一点喘息的机会。这个叫恩慈，这是一个很细微的一个动作。主耶稣就是这样子来带他，说耶稣弯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不晓得这个女的是不是后来跟他某高的同一个女的，因为这个也被描述叫做罪人，是一个罪人。耶稣被请客，那这一次三个恩慈，两个跟请客有关系齁，他被税吏请客，这个是他被法利赛人请去吃饭，耶稣也去。耶稣也希望能够从法利赛人当中再影响一些人改变。那结果西门他是很有身份，他请耶稣来，可是他没有注意到一些小节。知道客人进来的时候，犹太人他们在门口要帮客人洗脚，这是他们的一个礼貌。他们有大的水缸，因为他们没有鞋子穿，都穿那个拖鞋会很脏，所以都要把客人的脚洗干净然后再进来吃饭。那个西门忘了做这件事情啊，帮客人头发抹油代表一个祝福，他也没有做这个事情。结果在吃饭的时候，有一个犯罪的女人进来了，就在耶稣的脚前哭，用她的眼泪洗她的脚，然后用她的头发去擦耶稣的脚，然后用香膏抹耶稣的脚，不是抹头，抹他的脚。脚在犹太人来看是最没有价值的，可是这个妇人这样做，结果引起那个西门的不高兴。你知道这个是什么人吗？你怎么让他碰你的身体？你真的不会洁身自爱。他没有讲，可是心里嘀咕的时候，耶稣知道了。耶稣就回答说，你知道吗？我进来的时候，你忘记帮我用水帮我洗脚，这个女人用眼泪洗我的脚，你忘了帮我抹油，这个人用油抹我的脚，因为他的罪被赦免很多，他很心里面充满了爱，所以他有这样的表现。你可能以为你没有什么罪，你不需要什么爱，所以你的表现就没有爱的表现，所以对那个女人说，你的罪都被赦免了。在这样的对话里面，你看到那个恩慈吗？耶稣接受这个女人给她的恩慈， 这是耶稣对这个女人最大的恩慈。这句话如果你们听得进去啊，这是很棒的。恩慈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我一开始的时候用一张图，一个很强的手让一只很小的手把它握住。你知道最高的恩慈是一个很弱的人，他对你很感谢，他向你表示一点恩慈的时候，即使你根本不需要这个，但是呢你就让他有机会向你表示恩慈，这是你对他表现的最大的恩慈，你晓得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希望我们从耶稣身上可以学到这个恩慈的功课。他是一个被排斥的，他是一个做错事情的，他是一个有问题的，甚至是让你受到伤害的人。可是当他表现出来要对你表现一点好的时候，你就没有去一直针对他的不对，你就接受他对你的爱，这是对他的一个很大的鼓励，很大的恩慈。我想这是主耶稣一个最让我感动的恩慈，他接受罪人的高抹，高抹是一个恩慈的表现，可是耶稣这样的一个接受，我想是一个更高的恩慈的表现，不是自以为意，不是划清界限，而是愿意去接受这些被人家排斥已经做错事情甚至可能让你受过伤的人，愿意照顾到他的自尊心，愿意照顾到他的需要，愿意给他一个友谊的手，这个就是恩慈。那这个圣经是这样讲，一个女人罪人知道他在那边坐席，就拿着香膏的玉瓶在耶稣的背后挨着他的脚，用眼泪湿着他的脚，用头发擦干，用嘴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你知道这一个故事成为那个达文西密码的那个，到今天还有人认为耶稣的道德有问题，他就是为了这样的一个恩慈，人家都有很多想象的空间，这是一个不容易的。最后结论，我喜欢用这句话来做我们的结论：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僵残的灯火，它不吹灭。这个就是恩慈，一直等到他把公义跟神的慈爱传到万邦。神的爱是要把我们挽回，就好像那个要把一只牛要拉到正路上一样，是需要慈神爱神。但是那个拉的时候的态度，拉的时候的关系是甘甜的，是充满恩慈的。受伤的芦苇你靠近他，他可能会刮伤你的手，你没有就干脆把它踩平，你让它还有一点生机可以再长好。快要灭的火你靠近它，它可能还是会招伤你，你没有干脆就把它吹灭掉，留一点生机给它。这是恩慈，这是最大的恩慈。我们低头来祷告。如果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不只是很久忍耐的上帝，你又是充满恩慈。在我们人生的路上，我们常常会碰到这样的人，甚至我们都瞧不起，我们都讨厌的人，我们都认为他们是不对的人。主，在面对这样的时候，让我们想起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慈，压伤的芦苇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不吹灭。相信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婚姻当中，我们常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境。主啊，多给我们一点恩慈。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